先讲几个圣经啊，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这里圣经上用这个又是在这里强调，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可以做，而是说在那样子的一个危险，甚至神界的允诺已经发出来洪水要来的这个信息跟警告的时候，人不管，人在这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然后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在昨天晚上我们在第三组也读到这一段圣经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你弟兄姊妹注意到，他们不仅仅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他们是在不知不觉的里面面临的审判啊。讲到那个世道已经是失去的感觉，麻木不仁啊，那个不知不觉的里面，就是每一天在那里过生活，一天又一天，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是沉沦于整个世界的享受，或者就是习惯于那个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的那种生活，但是却对神的警告，对于审判降临啊，对于主要再来不配而谦虚。弟兄姊妹，我们昨天正好读《帖撒罗尼迦》，我觉得跟这段圣经是非常的配啊。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好，底下我们讲到神要来审判的时候，神叫挪亚造方舟啊。这里讲到神的恢复，第三个借着挪亚啊，在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世代，我们怎么样子被神保全啊？我们面对那个将来要来的审判，我们怎么样子得以逃脱啊？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基督是我们的拯救，基督就是我们的方舟。那个方舟跟旧约里面的约柜正好是同一个字啊，讲到这是我们唯一这个我们该躲的地方，躲在基督的里面。对，我们看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啊，弟兄姊妹，我虽然知道这个可能讲的东西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就像我说的，我们如果有机会再来读创世纪的话，恐怕已经是十年后了啊，所以我把这些相关的经文给弟兄姊妹，将来大家有机会再去听录音带或是自己看自己的笔记啊，可以对圣经比较多熟一点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十节，那就是第三章 I'm sorry 第三章二十节，彼得前书啊，就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请弟兄姊妹注意啊，当初借着方舟啊，当初进了方舟而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而到这里讲到，现在我们是借着谁得救？借着耶稣基督的救啊。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我们在新约里面的意思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方舟的里面，我们脱离了神的审判。那特别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审判来到的时候，它是全地都被淹没啊。那在第六章这边我们特别注意到十九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讲到地上你没有任何的凭借，在基督以外你没有任何的凭借可以让你去逃避神的审判，你有再好的行为，躲到有一天 这个水还是要把你盖过去，天上最高的山，这个审判都要越过去。人在神面前没有义行，连一个行善的也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可以找到任何的凭借，除了基督以外，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你在方舟里面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是在方舟外面，你是不是在换袋子一下？所以刚才讲的是在方舟的外面，你没有任何的凭借可以让你逃避这个审判。那我们现在讲到在方舟里面，在方舟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不管水多高，方舟永远比它高。方舟 always on top of it。第二节呢，就讲到基督给我们的救赎，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赦免，大过我们一切最深的罪愆。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罪主，我们失败，我们跌倒，当我们悔改转向主，接受基督，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一生的失败，再大的失败，洪水再高再厉害，方舟永远比它还要高。所以今天的 key point 在于我们在方舟里还是在方舟外，非常非常关键啊！这不仅仅使得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得救的地位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观的生活里面，从这个地上经过，整个地上也像洪水一样。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是住在基督里呢，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整个世界的潮流洪水都会漫过我身啊！好，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想我们在十分钟内应该会讲完啊，请弟兄姊妹加油。十一章啊，因为我今天是补了上次没讲完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稍微长一点。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请读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请弟兄姊妹注意到，挪亚因着信啊，当神指示他未见的事的时候，他里面就敬畏神，而且他就顺服神。他预备了一只方舟，他不仅仅让自己得救，他也让他的全家得救。这是讲到洪水审判前挪亚所做的事情啊。啊，因着信心他在这里预备方舟。那当洪水降临的时候，圣经上主耶稣六章十三节，神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啊，神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凭着血气活的啊，凭着自己活的，想要靠自己的义行啊，觉得就不错的啊，那一天尽头都会来到。讲到地上不肯信主的人拍拍胸脯说，我这一辈子凭着良心行事啊，那早晚有一天他的尽头都要来到。那同样我们信了主的人，如果今天还要再凭着自己的力量在这里讨神喜悦，你所有的血气所有的力量有一天尽头也都要来到，神通通除掉，通通不要。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到，有一天火要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如果我们在血气里面所做的草木和血通通烧掉，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做的金银宝石通通保留。好，经得起神最后的审判，经得起神最后的分别。神一分就分出什么是主，什么不是主。也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凡有血气的尽头早晚会来到。好，那洪水以后他们就出来啊，整个方舟从进方舟到出方舟有没有人算过多少天啊？然后这里画了一条线啊，他这个很少一起讲得这么清楚的啊。然后2月10号进去，600岁的时候进去，然后2月17号开始下雨，然后下了40天，然后水是150天退，你就慢慢去画那个 time chart， 画画画画到最后，通通从他进去，他进去2月10号进去，最后出来的时候601岁啊，2月27号出来，一共过了377天在方舟里面的生活。好，他出方舟的过程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这个 因为这样讲可能太细了啊，一只乌鸦，三只鸽子，这个到底树林的意思是什么，我今天就不讲了。那比方我们讲到他出来以后，这个罗雅就逐了坛在神的面前献祭，而这个馨香之气让神的心得到满足，然后神就立约说从此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神就跟他立了一个约啊。那在圣经的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个跟个人立的约啊，圣经上有很多啊，像亚当是第一个神跟他个人立的约啊。这个圣经的根据，我想我们有时间去读了啊，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七节，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读啊。这是亚当被约啊，表示神跟他立过约，是亚当被约啊。但是第一个完整的约啊，就是包括了基督，包括了圣灵，包括了这个产业，包括了后裔，包括了国度，那个一个完整的约，神是跟谁立的？亚伯拉罕，对啊，神是跟亚伯拉罕立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啊，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当是旧造主类的元首啊，那基督是新造主类的元首，而亚伯拉罕他是蒙召主类的约，这个啊，祖先啊，他是被神召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所以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好吧？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不告诉我要停了啊！啊，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来读。我离弃你不过现实，就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就是前面说的啊，在我好像罗雅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罗雅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好，所以神在这里跟我们立约的时候，立罗雅的约，神心中的意念我们从以赛亚书可以读得出来啊。神的愤怒是真实的，神的怒气是顷刻之间啊，但是神却用永远的慈爱爱我们。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开，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神说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神的心向我们在这里显明啊，神虽然用洪水审判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简直是堕落到极处啊，让神心中痛苦，让神后悔，但是神整个的意念仍然是爱啊，仍然是爱。好，那底下的那个其他不说了啊，这个细节也不讲了。那迦南受咒诅的这件事情，我想我们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啊，就是对属灵或者对我们肉身的权柄权备，他们不管有任何的这个羞辱失败啊，被暴露出来，那我们决定不去宣扬，决定不去暴露，决定不去嘲弄啊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啊，神给我们设立的权柄。在肉身里面有我们的父母亲，在地上，在属灵上神有给我们的个人的权柄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习尊重。他们失败，他有他的主，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决定不成为宣扬他失败、去暴露他失败的那个人，我们应该为他祷告。好，所以这个韩的后代跟迦南，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得罪了神啊，所以他们受了咒诅。而他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我们要学的啊，就是在属灵上，如果说你就算你没有度量去为他祷告啊，或者你没有度量去帮助他遮羞，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去破坏，不去去成为宣扬的人。好，那因为这件事情上会得罪神，也会得罪人。好，那我们怎么知道得罪人呢？当罗雅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这个咒诅是罗雅讲出来的，而神安慰他，这个审判，这个处罚是从罗雅来的，但是神却安慰了这个咒诅啊。所以韩的后裔、迦南的后裔，他们是受了很多的苦头啊。好，那他们的后代跟这个 十一章，我就留到下一次讲好了。他们的后代闪、韩、雅弗的后裔，基本上就是今天分布到世界各地的啊。那闪的后代特别讲到希伯来族的祖先，跟我们亚洲这一代的是闪的后裔啊。那韩的后裔，比方是迦南地的那几个，然后跟非洲的啊，就是他们的后裔。那雅弗比方是往欧洲去，那后来也成为美洲，就是欧美这一个系列的，比方是雅弗的后代。那你发现圣经上前界的挪亚所说的话都非常非常的清楚而应验啊。那迦南做闪的奴仆，然后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然后迦南做他的奴仆。我想我们去读整个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啊，我们几乎都可以印证神的这个判语啊。那最后我们在讲挪亚这个人的时候啊，我愿意提一件事情啊。那圣经上讲到挪亚，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榜样，例如他信而信佛，对不对？神跟他讲他的信，他就开始预备方舟啊。然后他是一个敬，他敬畏神，神怎么说他怎么信。他知道洪水要来，他就赶快去预备。你要知道那个方舟大到一个地步啊，它是165公尺长，有人说等于现在这个足球场一个半，165公尺长啊，这么大的一个方舟，那个时候的技术要花多少功夫？要花几十年的功夫，有人说大概花了几十年功夫才造得出来啊。但别人还嘲笑他。天气好好的，你在那造方舟干嘛？在地上又不是在海边，你是造个舟干什么？所有人可能在那里嘲笑他。但是挪亚在这里宁愿受羞辱，他宁愿传审判要来的信息。圣经上对挪亚的这个夸奖，神不仅仅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世代是个完全人。那么圣经到了彼得后书的时候，2章5节告诉我们，挪亚是传义道的人。换句话说，挪亚不仅仅神说他是一个义人，他的所事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他所做的他传义道。大家知道这个 difference， 他不仅仅是义人，他传义道，他不仅仅传义道，他也是一个义人，里外都一样的，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所以当他在那里造方舟的时候，别人嘲笑他，他在这个时候传义道，他就告诉别人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宽容，而且神为人预备的一个方舟要人进去，但是到最后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进去啊，那这是非常可惜的。然后他自己圣经上讲到特别与神同行，不仅仅讲到陨落，也讲到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好，我想这些细节我们可以读出很多啊，这个挪亚身上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想我的就先停在这边，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好不好？因为今天时间过得比较多，今天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就是我听
张子生，这个是可能有人这么说，那我们也不知道哈。我想也是 possible，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没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再唱一次578首？因为578首。今天我们讲的三个主角他都提到了啊。578首啊，他在这里讲到与神同行真荣耀无比。他第一个他讲到因为主血的救赎，讲到亚伯啊。今天我们可以亲近神，是因为羔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被杀。底下讲到与神同行，而第二节呢的第三行，他说何等荣耀住在主里面啊，这是挪亚告诉我们的啊，要住在方舟里面，住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脱离神洪水的审判，也脱离这个世界啊潮流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伤害，让我们得以住在基督里面啊。这三种的生活都是我们需要的啊，神的谦卑的心，感恩的心，我们接受羔羊宝血的救赎，我们与神同行，然后我们住在基督里。好，我们请姊妹为我们弹一次，我们开始唱。好，弟兄姊妹们早。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来到第三讲。其实创世纪是一本太丰富的一卷书啊，其实它的每一章都足够让我们可以讲一堂课啊，所以我想我们把它浓缩成为7堂课，实在是非常精简又精简的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这边读完呢，我们创世纪就可以了。 我不过就是把中间最精华的或是我们最应该知道的最宝贵的我们先交通，那么让弟兄姊妹我们至少有一个根本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的去挖掘，继续的去享受啊！因为创世纪实在是太丰富的一卷书啊。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来看亚伯拉罕啊。那我们知道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神造人荣耀的目的啊，神在人身上神造人的那个价值啊，人受造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讲到人在神面前因为犯罪失败而堕落偏离了这个啊，那么开始讲到神的恢复。那上一个礼拜我们讲的神的恢复特别是重在个人的恢复啊，就是在每一次在历史上在神百姓的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同样的故事，就是当神的百姓或者整个世界在神面前失败堕落的时候，神永远在这里呼召一般得胜者啊，就是他们特别看见了神的心意而站在神的这一边。然后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同样的原则啊，就是每一次当神的百姓失败或者整个世界背叛的时候，神永远在这里找到一般的人，而这一般的人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见证继续的持续下去。所以有一条线你可以从起初神造人一直到主再来可以把它拉起来啊，那这一条线叫做得胜者的线啊，他们一路上神在这里得到一般的人。等你读到神国度百姓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更是可以读到这些历史啊。啊，失败的时候神呼召得胜者，得胜者把国家带得归向神啊。那过一阵子他们又软弱，神再得到一般人，所以这条线一直没有断过啊。所以前面讲到神的恢复的时候，神是先在这里得到了一些少数的个人啊。当我们读的以挪士，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读到亚伯啊，他是这样一个有启示。啊，有血的一个侍奉啊，他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侍奉的人；读到以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读到罗亚啊，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然后住在基督里啊，让基督成为他的这个方舟，成为他的保护啊。所以一路上我们发现神在这里得到一些得胜的个人啊。但是从现在开始，从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就发现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局面里面。这是圣经上第一次神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要得到的不是少数的个人，他所要得到的乃是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最终是一个国度。这是神心中一个伟大的计划，在十二章那么清楚地显明出来。所以所有的读解经学者啊，去分创世纪决定是从十二章做分界线，第一章到十一章是一大段，从十二章开始这是整个以色列选民他们国度的历史，他们的开始。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啊，这是蒙召族类的开始啊。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亚伯拉罕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虽然今天在地上这个阿拉伯人回教徒跟犹太人打得稀里哗啦的啊，但是他们都尊亚伯拉罕为父。那这一章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那么在属灵的历史上那更是重要的一章啊。十二章是一个重要的啊一个 turning point， 从神起初到人类一直到亚伯拉罕将近两千年的时间，神中间不过得了一些少数的得胜者啊，把这一条线拉下来，一直拉到十一章，我们就发现这条线就拉到亚伯兰的身上，就是亚伯拉罕被神改名字以前啊。那么神呼召亚伯拉罕，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只是看他这一个人，在我们看他这个人以前，我们必须要讲到神是借着这个人开始，神要得到一个族类，神要得到一个国，而至终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一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就是所有在信心以信心为本的这些人，那将来不仅仅是在一个国的里面，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天圣城新耶路撒冷要出现啊，那他们都跟这座城这座有根基的城发生的关系。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他说亚伯拉罕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 The city with foundation， 他说是神所亲自经营建造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啊，亚伯拉罕的身上开始，我们就更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他不是只是得到一两个得胜者，神是要得到一个国度，得到一座城，得到一个族类，这是一个团体的见证啊。所以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也要在这件事情上非常非常的在乎啊，就是我们 个人属灵生命的追求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都应该跟这个神永远最重要最忠心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如果我们真有这种身体跟团体的看见的时候，你关起门来一个人在家，你在干什么都决定影响这个身体，影响这个团体，影响这个见证。所以如果我们真看见的话，我们在家里面没有人看见我们，我们爱神，我们亲近神，我们追求神，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跟身体的祝福发生绝对的关系。我关起门来想没有人看见我，我就放纵，我就随便，我想我不该想的，我做我不敢见人的事情，弟兄姊妹，就绝对伤害这个身体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够再以自己觉得说，哎呀，某某人得胜就好了，我跟他不能比啊。我是软弱的人，弟兄姊妹，这种的观念要拿开来。是的，我们谦卑，我们觉得我们不行，但是我们从来不可以认为说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现在我们是跟整个身体发生关系，所以到了新约这个真理就更清楚了，对不对？保罗说一个肢体受苦，全身一同受苦。上次我忘了是谁讲的是 Caroline 他的指头受了伤，对不对？他就觉得整个人都不方便，打字也不方便，洗碗也不方便，做任何事情都不方便，连抓痒都不方便。好，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一个肢体受了苦，全身跟着苦，对不对？但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一同快乐，这是神心中要让我们看见的。神得着的，神所要的，是一个整体的见证啊。同样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追求个人的属灵。我们属灵是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属灵，神太宝贵这个。但是当我们属灵，我们在主的面前生命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的这个丰富是为了身体的，我们也要把这个丰富能够带给身体。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带领那些福音朋友，带领出信的，不是只要他说哎，我愿意受洗了我们就觉得从此了了放到一边去。 No， 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至终要把它带到身体的里面来，我们要把它带到侍奉的里面来，带到整个团体，整个这个见证的里面来。所以不是只是他个人得救了，他的软弱过去了就好了，一定要让他认识什么叫做身体。我们今天被神放在一个身体，放在一个国度，放在一座城的里面，任何一个受亏损，全部人受亏损，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啊。那么从亚伯拉罕开始，神的那个意念，整个国度的意念开始向亚伯拉罕开启。所以圣经上好几次讲到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讲到这三个弟兄姊妹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生关系。圣经上每一次讲到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弟兄姊妹，这三个人是我们底下一年串下去看的三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要命的重要啊！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特殊的一份的工作，他们讲到我们特殊一份属灵的经历，他们每一个人身上讲到一个特殊属灵的法则，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必须有的经历，而且必须学会的属灵的法则。同样的也是整个国度建造或者教会建造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这圣经上不是只讲亚伯拉罕的神，圣经上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只讲亚伯拉罕的神的话，那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如果是讲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那以扫也是以撒的后裔。在圣经上讲的时候，就必须三个一起讲，因为这三个人的经历，这三个人的见证，这三个人神在他身上特别属灵给我们的开始，弟兄姊妹是一个整套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我们需要来看的啊。那我们特别在总结的时候，我一起会再回头讲这三个这之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在这里我把它取的题目叫做信心的祖宗啊。那弟兄姊妹，一切属灵事物的开始从信心开始，但是在我们讲人的信心有用之前，我们必须先在这里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先要看见一件事情。亚伯拉罕身上让我们看见一切所有的，不管是属灵的祝福、神的恩典或者神的工作，都是从神、从父发起的，这是亚伯拉罕的身上要让我们看见的。讲到神、讲到父，是一切祝福和一切神旨意、一切神工作的那个源头。神不发起，人不可能得到什么；神如果不祝福人，人不可能得到什么。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它是一切万有的来源。然后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他听见了父说什么他才能说什么。所以主耶稣他都给我们做了这个榜样，他讲到一切的圣功，一切属灵的事物上，如果不是父先动先做，连主耶稣都不做。就记不记得 在约翰福音啊，到了第五章，主耶稣到了第四大池子旁边，有那么多人生病的人等在那里，对不对？他们每一年就在等那个天使搅动水，看谁先下去，下去的病就得医治啊。然后后来有一个38年的瘫痪啊，他每一次想下去的时候，别人都比他先下去啊。前那天耶稣说你要痊愈吗？啊，他说要，对不对？耶稣就叫他起来，啊，拿着那个褥子就走了。你就发现那么多的病人，主耶稣只医治他。不是主耶稣没有能力医治别人，而是父没有动，子就不动。父只叫他医治这个，主耶稣就医治这个。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要讲信心的祖宗，讲信心的功效之前，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件事情：信心所以有功效，是因为立在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上。神如果不说话，神如果不给应许，神如果不施怜悯，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主的面前得到这一切。这父是一切的发起，是一切的源头。那不仅仅是讲到那个生命跟祝福方面，也讲到一切属灵的侍奉跟工作上。就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任何的侍奉，弟兄姊妹，不是我觉得说我这样子做会对教会好，我就去做了，或者我觉得那样子一定可以帮助神，我就去做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问的还不是那个结果，是问那个源头。那个源头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我们自己来的？记不记得夏甲的出现，就是因为莎拉要帮助亚伯拉罕啊。就是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像莎拉这种度量，对不对？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后裔，生了老半天都生不出来，他就说那你就把我的使女拿去当妾好了啊。我们在座的当然神也不叫我们现在的人有两个妻子，对不对？他这个度量，他说那你就把我的这个使女拿去当妾好了，生了孩子，对不对？这是人的方法。生完以后莎拉就吃醋了对不对？就开始生气了，要把他赶出去啊！从人开始，从人反应啊，从人的方法来处理，来收拾结果啊！弟兄姊妹，那个结果到今天啊，几千年来这个结果还在啊！在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打个不完，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不是说我的出发点是不是好心啊，我是不是想帮助神的旨意，而是问题是说这个源头到底从哪里来？那在神家，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我父亲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讲到《使徒行传》13章啊，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五位弟兄们跪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然后神说要做什么。就是那一切的事情是圣灵在这里做，圣灵在这里发起，圣灵在这里运行，神在这里带领我们，那个源头最重要。不是光只是凭着外面的东西去分辨啊，去要求，而是从神的那个源头开始啊。所以好，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件认识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让我们从神的这一面知道神是父啊。那从亚伯拉罕的这一面呢，我们怎么样子跟神已经发起的，或者神已经要做的这个祝福发生关系呢？到底那个桥是什么？那个 bridge 到底是什么？神如果愿意赐福，神愿意工作，那么怎么样子能够在人的身上产生？能够经历这个祝福，或者让这个工作能够被实现出来，弟兄姊妹，那一条桥就叫做信心啊，叫做信心。这信心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当神真应许了，当神真显明他心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承受多少，我们能够实现多少，我们能够享受多少，决定跟我们的信心发生的关系。信心叫我们把天窗打开来，信心让我们把天带到地上。信心叫我们敬畏神所说的一切的话，信心叫我们与神同行，而信心叫我们经历神一切的应许，信心让我们面对一切最可怕的仇敌，而信心也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那信心也能够叫我们在各样的代价面前，我们能够付得上代价，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个不能看见。弟兄姊妹，信心的重要啊！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是信心的祖宗。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今天只是在读一个很老很老的故事，读亚伯拉罕啊，我们只是从他的身上，我们要读书神在我们身上要走的。 所以我们好不好先读一节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哈，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就知道读亚伯拉罕跟我们有多么重要的关系。弟兄姊妹要熟悉亚伯拉罕的话哈，在新约里面有三章圣经是一定要配合的读啊，那一个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一个是罗马书第四章，一个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这三章是亚伯拉罕讲的最多的地方啊。加拉太书第三章、罗马书第四章还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啊，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请我们再翻过来读二十九节，同样的是第三章啊。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承不承认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身上的故事也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原则。亚伯拉罕在主的面前，当然我们本人不能替代他，但是神在他身上工作的原则，他蒙福的原则，今天跟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凡是以信为本，凡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在这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今天读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不要觉得那么遥远啊，四千年前的故事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发生绝对的关系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亚伯拉罕的蒙召啊，亚伯拉罕的蒙召。那讲到召，在这里就讲到有交叉的，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转变啊，他的转捩点在于神召他。同样的，我们再回到我刚才讲的，如果不是神发起，有没有所谓的蒙召？好，为什么会蒙召？因为神召他，神召他来把一个大的祝福，有人把个大的使命交给他，所以这一切从神开始的。好，亚伯拉罕的蒙召啊，那什么叫做蒙召？就讲到他从这个世界，从属地，从一切不属神的里面，他被神召出来，为的是要来承受神的生命、神的祝福，为的是要来完成、来幸福、来完成神的旨意，这叫蒙召。他身上带着使命，他身上这个召在这里管理他的生活啊，所以这个人被神召出来。那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蒙召的背景啊，上次我们创世纪没有空讲到十一章。这些细节弟兄姊妹我也没有空去细讲了啊，就像我说的，每一章的圣经足够我们讲一堂甚至不止一堂的信息啊。夏娃对不对啊，他们没有顺服所吩咐的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第二步的堕落，该隐杀了他的兄弟啊，这个比吃东西又更严重，对不对啊，亲自杀了神所造的，而亲自杀了他的亲兄弟啊，的凶杀在神家出现。而第三层的堕落，讲到创世纪第六章，凡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都败坏，他们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整个人类在神的面前充满了凶暴啊，充满了恶事，所以神用洪水毁灭了他们。而到了第十一章，讲到人类一个更深的堕落啊，叫做巴别塔的叛变。在这里十一章告诉我们，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示拿就是巴比伦的意思啊，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在那里，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冲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啊。那在这里讲到人类整个联合起来啊，他们尽他们的力量，想要来背叛神啊，因为他们在这里要造一座城，造一座塔，为自己传名。那换句话说，以自己为中心啊，而且呢，塔顶冲天。有人说他们甚至存着一个意念，为了怕洪水再来审判他们啊，就要造一个最高的塔， 然后洪水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逃上去。那你要知道，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神呼召这一班人是为了要得到一座有根基的城，一座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而巴比伦他们在这里也要造一座城，什么时候有真的，什么时候撒旦就出来一个假的，这是圣经上我们常常看见的原则。而这座城，神所造的城，是用金银宝石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出来的，是圣灵十字架多年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而能够培育出的宝石。但是圣灵人所造的城，他是说拿砖当做石头，就是人工出来的东西，砖是人工做出来的，石头是天然的。那圣经上说到我们是神的灵工，是活石 living stone， 但是这一般人却是拿砖人工做出来的啊。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仿照那个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撒旦的诡计啊，就进到整个人的中间。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叛一个混乱的情形里面，神呼召亚伯拉罕。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蒙召的背景我们稍微先了解一下。那么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弟兄姊妹，神的召仍然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整个巴别的混乱，那讲到人在这里背弃神，而且在各种的方法里面他们为自己造出各样的偶像。所以主耶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住在加勒底的吾尔，弟兄姊妹知道加勒底的吾尔就有点靠近现在的对，有点靠近现在的科威特，整个那个巴比伦的下面，就是伊拉克的底下啊，靠近波斯湾那边啊，那边是一个加勒底的吾尔。那神从加勒底的吾尔把他呼召出来。那加勒底的吾尔是一个拜偶像最有名的地方啊，听说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的偶像这个数目就有几千个，有各式各样的偶像他们在那里拜。那甚至还有一个故事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爸爸也是造偶像的，他是雕刻偶像这个做生意的。那是亚伯拉罕后来看见就是这么多的偶像，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他心中里面神也在他里面已经开始运行啊，有点像创世纪里面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神的灵就先在他里面工作，所以他这一切的偶像他就不满意啊。就有一天趁他爸爸不注意的时候，他就故意把这个偶像打翻了啊，或者故意把他这个好像吃的东西拿走了，但什么看他有什么反应。就第二天看他还是那副死相哈，倒在地上就倒在地上，那东西拿走了他也没反应，就他就觉得这些神都是假的，所以他心中一直很痛苦啊。而在他这里寻不到真神的里面，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他的蒙召跟你我蒙召的故事很像。在世界的里面我们找不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不知道人心的方向在哪里，而在我们虚空失迷的时候，有一天主向我们显现，他吸引了我们。所以亚伯拉罕蒙召是在一个混乱的里面，而他蒙召是神向他显现。那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这样的看见神怎么样子的显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因为遇见的神主耶稣吸引了我们，让我们起来走这条的道路啊。所以保罗也是这个样子，保罗一生的前途断送在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上。主耶稣每一次向我们显现，神每一次在我们身上的显现，弟兄姊妹，一定给我们人生带来 turning point。 如果你今天正在一个很大的难处里面走不长，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更深工作一个最好的机会，逼着我们到主的面前去迫切的求他，我们仰望他的恩，我们求他来向我们说话，给我们显现。弟兄姊妹，当他一说话，当他一显现，当他又作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被神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那是一个大的转弯。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那神蒙召跟他的一个要求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个亚伯拉罕的蒙召啊，在加勒底的吾尔，那这一段的圣经并没有记载在创世纪啊，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啊。他讲到我们的祖宗还在这个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他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啊，那这是亚伯拉罕经历的第一次的显现啊，那个显现 让他答应了神的呼召，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那么神对亚伯拉罕蒙召的要求，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召的第一面，叫我们出来，叫我们出来。弟兄姊妹，今天人在主的面前得不到祝福啊！今天神在主的面前，那个神的应许常常没有办法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是因为我们不肯从整个召的事情上，他没有完全答应，他答应了一部分。结果呢，是他爸爸带路，他爸爸带到哈兰，他爸爸觉得不错，就住下来了。那弟兄姊妹，让一个不是真正蒙召的在这里带路啊，那就是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那边一住就不知道住多少年，我们也不知道。一直等到他的父亲哈拉死了以后，所以怎么讲到啊，他就等到哈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第二次向亚伯兰显现，神再一次对他说，完全重复从前的招，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弟兄姊妹，那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信心，就像我们前一阵子讲到的信心的特点啊。那第一个特点讲到信心是活的，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孩子从幼小开始慢慢长，越经历事情信心越成熟，越经历事情信心越老练。所以我们不要想着我一信耶稣我的信心就要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一信了耶稣我就要变成什么什么。弟兄姊妹，没有这么简单的事啊！信心是要经过试验，信心是要经过环境的培育，那苦难是我们信心最好的食物。这种话大家都不想听啊，但是 that's the fact。 这个像我们的姊妹啊，经过这么多的难处，祷告耳朵不听不清楚，对不对？然后经历了祷告，然后经过手术，经过这些事情，慢慢就在这些一切的环境的里面，我们都在经历。有人是经历这个，有人是经历病痛，有人是经历家庭的问题。但在这一切的难处的里面，我们的信心因着靠神，因着在这里经历神，他就不断长进啊。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被称为信心的祖宗，不是一开始他就完全得胜，他也是一路上在这里长大，一路上在这里长大。好，这是神给他一个蒙召的要求啊。那么招的目的，这个太宝贵了啊！我每次想到亚伯拉罕蒙召，我就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些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都很有福气啊。那我们把它很简单的 summarize 啊，成为四个很重要的一个蒙召的目的啊。我们请读12章第1节到第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然后我们请跳到创世纪22章啊。刚才12章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一次记载神呼召亚伯拉罕给他的应许，那22章是最后一次记载神呼召亚伯拉罕所给他的应许。那这两个应许一比啊，那其实中间一共先后有5次神跟他重复应许啊，在立约，那每一次这个约跟应许都在扩大中啊。那这是我最后一段的那个题目标题。那我想我们来看第22章，这是神最后一次跟他的讲话啊，这个应许。16节，我们一直读到18节啊。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我想其他中间的我们现在先不读啊。那在这里至少我们从他整个蒙召，我们看见了四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弟兄姊妹，这四个目的跟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跟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每一个人都发生了关系。那第一个招是要叫他承受
迦南地的意思。神说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刚才我们讲到神给亚伯兰的呼召，那个呼召的要求有两个，第一个要叫他出来，第二个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所要的祝福去，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照着神的心意而来活啊，而来得。所以亚伯兰的蒙召，第一件事情离开，而第二件事情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第二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当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是一个蒙召的人身上一个很大的考验。神说要祝福他，神说要给他祝福，但是他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他就是因信而信服，因信他就开始走路啊。那当他出发的时候，每一天迦南地就离他更近，那个迦南地的应许就离他更近。那虽然他可能还在路上，但是弟兄姊妹，他每一天继续往前进，照着神所应许的，他跟那个应许的实现就越来越靠近。那神在这里给他的第一个应许，就是我要将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啊。那这是在17章第8节那边告诉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没关系。讲到神要把一块地给他，那我们读耶稣雅记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一块牛奶隐秘之地啊，这一块迦南美地，代表着什么？主耶稣基督啊，那位全有全足全丰的主，有山有谷以水滋润之地啊，那里有大麦有小麦有什么什么什么，讲的各样的丰富。迦南地说到神，说到主耶稣的丰富。那么在新约里面，那至少三个点让我们知道这块地指的是主耶稣啊。那第一个在以弗所书1章3节讲到神曾经在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所以迦南地预表第一件事情，预表所有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的里面赐给了我们。所以迦南地指的基督，而基督里面一方面讲到所有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得到了，所以不管是喜乐也好，不管是世人所不能夺去的平安也好，不管是这个荣耀的盼望也好，不管是那个活泼的信心也好，因此呢，所有这一切属灵丰富的产业啊，圣灵里面神备的祝福，都是讲到在基督里面迦南美地各样的丰富啊，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在基督里面第二件事情啊，哥罗西书2章9节讲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也不仅仅讲到我们得到属灵各样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根本是得到了神的生命、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彼得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说让我们得以神的性情有份，这个 divine partaker， 不是 the partaker of this divine nature。知道我们是当蒙召的人，我们是神那个 divine nature 的 partaker， 我们能够跟神的性情，所以我们今天身上能够活出爱来啊，活出主耶稣的性情，活出神的生命，活出神的荣耀，因此呢，都是因为在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那最后一个我简单提就好了啊，希伯来书3章4章讲到进入安息，那个不能够摇动的安息。进入美地，进入应许之地，就讲到进入安息。那这个安息说到我们这个人整个安静，整个满足，没有人能够再搅动我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这个人常常会受搅扰啊，弟兄姊妹就常常讲到，就提醒我们，我们可能从迦南地又滑别出来了。一个活在迦南美地的，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他身上有一个特点，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讲的，人都不要来打扰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有主就够了。主耶稣是我最深的满足，主耶稣是我最深的安息，主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有他够了。人对我们生气，人伤害我们，人在背后批评我们，人对不起我们，因为这么多的事情啊，甚至钱财的诱惑在我们的眼前都搅动不了我们，因为这个人进到迦南，基督是他的一切，基督是他的满足，他安息了。所以这是讲到迦南地啊， 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叫我们承受基督，承受迦南。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说蒙大福的应许，他说我必赐大福给你啊，叫你的名为大。到了22章，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那弟兄姊妹，这边的福又讲的什么？都很聪明啊，就讲基督啊，那基督就解决了啊。那圣经上讲到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亚伯拉罕的福，有没有知道圣经是哪里？神在这里应许亚伯拉罕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而到了新约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亚伯拉罕的福，这个福到底指的什么？我们看加拉太书第3章，好，反正我等一下如果再考类似的问题，你们只要从这三章里面抄一章去抄，那个概率1/3总会猜中的啊。加拉太书第3章，14节，就是我从13节读起好了啊。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姊妹，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了这个所谓的亚伯拉罕的福，这是一个大福。这个福是什么？应许的圣灵。圣灵我们也知道是3位一的神啊，这个第三个位置啊，那 Holy Spirit， 他在复活以后，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圣灵的里面回到我们中间来，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来，那是一个伟大的福。因为我们所有的祝福、所有经历，都跟圣灵脱不了关系。圣灵就是指耶稣自己的灵，神的灵。这个灵，先要因着亚伯拉罕啊，这个借着耶稣基督啊，让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今天通通领到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这个都没有时间去细讲了啊，我们再提到这里。那第三个，在这里讲到，不仅仅他个人在这里要承受这些祝福，讲到蒙恩的人要得的福，底下我们就讲到那个国度的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到亚伯拉罕，他是讲到整个团体神的恢复，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神在这里开始了他国度的心意的启示，说到我要建立一个国度啊。12章2节，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而到了22章，他说到你的子孙必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成为一个大的国度啊。然后你的子孙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国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3件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就所有我们今天以信为本的，或者属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真是啊，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要多。我记得2年多以前啊，有一天礼拜五晚上聚完会啊，练习在跟别人交通，我跟两个孩子就坐在台阶上啊，我们坐在那边看着整个天上都是星星。我就叫我两个孩子说，你们能不能数得过这些星星有多少的？我孩子数以前先问我一句，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数了多少，我将来就会有多少孩子，是不是？然后我大儿子那个时候大概8岁吧，他就开始数到44，他是累了，他说我不要数了，他就已经够了。那小儿子他数了 1, 2, that's enough， 他数了2个他就不数了，他就够了。啊，我说还好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不是我儿子啊，还好我儿子不是亚伯拉罕，不然的话数了2个就不数了啊。神叫亚伯拉罕出去数，啊，到了创世纪15章，神说你出去数数看，你能不能数得过来？天，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啊。讲到这一个国度，那个子孙啊，那个蔓延啊，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个国度里面，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就讲到这一个国度，第一个他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第二个讲到这一个国度是一个得胜，里面埋了得胜的生命和见证，他说你的子孙必要得到仇敌的城门。所以神造人，一方面叫人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祝福，一方面 神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的荣耀的彰显，为的是要打败仇敌，为的是要废掉仇敌。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这里说到，他说你的子孙必要夺走仇敌的城门，让他得胜，让他得胜。而第三个，这一座城，这一座国度是讲到的，我刚才说过的 The City with Foundation 啊，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啊。那我想我们应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我想可能为了时间省得我们不需要一再的，等一下就要回来读十一章，我们把十一章有关的我都先简单的读一下好了哈。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弟兄姊妹注意到，那亚伯拉罕的蒙召出来，他是为了那座城，神已经让他现在意象中看见的那座 City with Foundation， 神在那里建造的，那是指的一个荣耀的国度啊。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并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十六节，他说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早就预备好，神说有就有，神定义就成就，但是在时间的里面他来完成他就是了啊。神在这里呼召人，神在这里做工在人的身上啊，为了要来完成这件应许啊。所以当神在呼召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看见了那个有根基的城，但是他在地上有没有得到？完全没有，他就是凭着信心。所以这里讲到那个国度的应许啊。那最后在这里讲到蒙召的第四个目的，为了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啊。十二章告诉他说，你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到了二十二章，他说到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一个后裔特别指的基督来说的，原文里面是单数，就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那一个后裔不是指的众子孙，乃是指的每一个子孙，就是指的基督。所以就是讲到亚伯拉罕蒙召的第四层的目的啊，是为了要叫别人，要叫万国成为祝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蒙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一方面让我们承受神的祝福，一方面是为了那个荣耀的国度，而另外一方面也要叫我们成为别人，不仅仅成为别人，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被丢在一群人的中间啊，或者被摆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如果他没有成为那个家或者成为那群人的祝福的话，弟兄姊妹，那是我们基督徒的亏欠。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工作，一方面叫我们承受他祝福，一方面要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千万不要跟一个同事同事了个几年，到最后人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弟兄姊妹，那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应该让他们能够碰到主，让他们应该从我们身上羡慕主，让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那就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情形啊。所以在这里讲到四个目的啊。那整个蒙召的行动啊，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遵命出去。那么出去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往哪里去啊。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那就是讲到一个信心的考验，但是他就是在信心的里面，他就来学习跟随神的引导。一路上他们错了，神会校正他，他停顿了，神把他从哈兰赶出来，让他父亲去世以后，神就再显现，神就再把他带出来。所以一路上 他在这里走信心的路，他虽然不知道明天要走怎样的路，但是神却在这里一路带领他。好，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经文在圣经上很多啊。那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讲的分段的方法啊，虽然好像没有完全照每一章的顺序这样下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分段可能比较容易有整体的观念。那如果弟兄姊妹要完全照着分段来的话啊，那十二章到十五章是讲到亚伯拉罕的蒙召跟应许之地有关的经文啊，是在十二章到十五章。那么从十六章到二十二章呢，是跟他应许的子孙、应许的儿子的经文有关啊，讲到他要生以撒的这件事情，而到最后他信以撒的这件事。所以十五到二十二章跟神给他的应许之子有关。刚才的十二章到十五章是跟应许之地有关，那么最后的两三章是二十三章到二十五章，就是记载亚伯拉罕的晚年啊，就是完全根据章来分啊。那我今天的分是把它分成这几个段，就讲到他的蒙召，跟他蒙召以后亚伯拉罕一生他在主面前有的生活，然后最后讲到亚伯拉罕在这个召底下所过的生活中所面临的考验跟他的反应。那最后的两个段是亚伯拉罕之约跟亚伯拉罕的年代表，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有一个总结的一个复习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很简单的看一下亚伯拉罕蒙召以后的生活，那看完以后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讲亚伯拉罕的考验啊。那前面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蒙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的圣经上的问题或是想要提出来的，我暂时 pass 一下好不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看亚伯拉罕蒙召以后的生活啊。那在这里我的标题是讲到他过帐篷与祭坛的生活，因为刚才希伯来书十一章特别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蒙召以后，他就好像在异地做客一样啊，他的应许之地好像一个客旅一样，他过的是一个帐篷的生活。然后呢，他每到一地他都为神筑了一座坛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生活上最好的一个描写，就是他是过帐篷与祭坛的生活。那什么叫做祭坛？祭坛就是把我们一切所事跟我们一切所有的啊，我们全部归给神，全部也为着神，这叫做奉献，这叫做祭坛。把我一切所有的，把我一切所事的，我都归给神，都为着神，把它放在祭坛上面。那帐篷是讲到说神所没有收取的，你把你一切的放在祭坛上，那你怎么过生活，对不对？我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你放在祭坛上就表示我都可以给神，我全部可以给神。但是神会留一些给我们，神会一些交托在我们的手中，而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帐篷的原则来持守它。什么叫做帐篷？就是我不在这里扎根，在这个事情上我是自由的，神要我走我随时拔营就可以走，神要我放我随时可以放，这叫做帐篷的原则。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原则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这么清楚，好像我们住在库布丁的真舒服啊，这个学区也很好，环境也很好，但是神如果来了一个命令说要我们走，让我们换一个地方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能够说走就走？就是讲到帐篷，绕过帐篷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决定建立在一个祭坛，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奉献的人，我所有的都是神的，把今天神交还在我手中的是神托付我，让我做个忠心的管家，让我在这里可以用，但让我在神的恩典里面我可以来享受，但是随时他要他还是可以拿。那弟兄姊妹，这叫做帐篷。那亚伯拉罕的这一生，他进了迦南地，到了世界，神向他显现，他觉得这里真好，为神找一座坛。到了坛以后，过一阵子神又带他走，他就再走；过一阵子神又带他走，他又再走。弟兄姊妹，这是帐篷的生活，这很不容易的事情啊。那祭坛跟奉献又有一点不一样。奉献 想到我们可能偶尔有一次的经历，但是祭坛的生活是讲到持续的奉献的生活。所以祭坛的生活呢，烛坛常常比献祭啊它更可贵更不容易，因为奉献可能是你偶尔一次的，哎呀，对神很感动啊，不管是在财务上，在时间上，或是在我们爱主的心愿上，我们可能来一次轰轰烈烈的表现，我们这个是退休会啊，三天我们都起来成真啊，这是一个奉献，好像觉得一个很特别的生活。但是烛坛的生活，想到每一天，你有一个祭坛在这里，每天都过奉献的生活。那亚伯拉罕烛坛，表示那是没有坛可以让他献，表示没有人在过奉献的生活。但是这件事情却不能拦阻他不过奉献的生活，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为神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第二个不容易啊，那第一个讲到不容易，他是必须过持续的奉献生活，而第二个讲到就算别人都不奉献，他不能拦阻他不过奉献的生活，他在神的面前筑了一座坛。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发现很多人都不过家庭祭坛的生活，大家想说都一样，大家都忙，大家都不过，但是还是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仍然愿意在神的面前过家庭祭坛的生活，对不对？就算别人没有，我们还要有。那第三个，亚伯拉罕到了一个地方，每一次神向他显现，每一次神在他身上一个特别的工作，他一定的反应，他就是为神筑一座坛。讲到他的整个生活就是一个奉献的生活，他所有的经历里面都跟奉献发生关系。这地方指的就是亚伯拉罕他的那个祭坛的生活啊。那他在神的面前这一生一共筑了四座坛，圣经上记载的有四座啊，也许不止这四座。人们知道哪四座？我们大家没有去 study， 还是因为我们记忆力不好呢？从年轻的开始，明白你们讲事件，还有呢，伯特利、希伯伦、摩利亚山啊，非常好啊，四座坛啊，这是四座非常非常重要的坛，在亚伯拉罕这一生的里面啊，是非常重要经历的关口。我们看一下十二章啊。上世纪十二章，好，我们请看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剑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啊，一个人过祭坛的生活常常是因为神向他显现，神显现是我们筑坛的根基，神自己吸引了我们，神自己把他荣耀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现启示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常常抓到我们，而我们里面的反应就是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愿意在神的这个旨意的里面，在神的这个托付的里面，或者在神的这个福分的里面，把自己交出，愿意来承受，愿意来得着，愿意来活出来。所以神的显现是我们筑坛的一个根基，不然我们筑的坛常常经不起考验。好，我们需要主耶稣常常对我们说神的话。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斯巴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筑告耶和华的名。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三章十七、十八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我们就发现他每到一个地方啊，每到一个重要的地方，神显现，神说话，神做了奇妙的事，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神筑了一座城。我在这里讲到的三个地方啊，对讲到迦南地，圣经上特别记载的这三站，而这三站也说到迦南地里面很重要的啊福分，也讲到我们走主道路很重要的经历跟认识啊。那第一个讲到四件，那四件是讲到 Soder， 讲到神的能力，神的肩膀，而且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来承受信息的人，我们对神第一个经历，经历到神的全能，神的能力在这里扛护着我们，神的能力在这里负我们的责任，神的能力在这里带领，在这里保护我们。而第二件事情讲到伯特利，伯特利是讲到 the house of God， 讲到神的家，神让亚伯拉罕认识，我把你们带到这块地来，不仅仅要叫你们经历到我的全能，我在这里照顾你们，保护你们，我也要让你们知道，我所需要的是需要一个家，神所要得到的是要得到一个家，而我们既然跟这个家有份。而第三个来到希伯伦，希伯伦是讲到 friendship 啊，或者讲到 fellowship， 讲到交通，讲到神让我们进到迦南地，让我们在应许之地，神的目的，那个至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跟神之间成为朋友一样，我们能够跟神在生命里面，在深处能够跟神相交。而到了新约，我们知道希伯伦的属灵的意义就不只是讲到跟神的交通，跟神的亲近，还是讲到我们可以跟神联合，这个交通我们跟主联合啊，那是一个最亲的关系。所以整个迦南地的这三站啊，讲到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在主的面前对神很重要的经历和认识。我们蒙恩得救，常常从经历神的能力开始，对不对？神帮我们找到工作啦，或者神帮我们这个疾病医治啦，或者我们里面的痛苦好像神帮我们带出来了啊，好像我们对神的能力，对神的肩膀很有经历啊。那慢慢我们就经历到在神的家中，那个神的那个爱，家中的爱，神需要我们，我们需要神，就像一家人一样啊。在这里是 house of God， 再往神伸出去，我们居然跟神成为朋友，成为一个亲密的朋友。那希伯伦将来我们会再回头讲，希伯伦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太重要的事啊，是个人属灵的高峰，进到与神最亲的关系。好，我想我们这个只能简单提到这啊。像这三站，我们以前讲台也是专门一台，一堂的讲台是讲这三站。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是讲它啊。那底下讲到亚伯拉罕跟神之间那个特殊的关系啊，神在18章说到，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我们正好相反啊，常常跟主说，主啊，你所做的怎么都不告诉我们？主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主啊，你不要瞒着我们，主啊，你告诉我。这个亚伯拉罕的情形，我们看的真的是觉得我们度量跟他差太远了啊。那神到一个地步，神说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能够瞒着他，像朋友一样。我们能够向神倾吐我们的需要跟心事，这是基督徒的福分。我们能够让神跟我们倾吐他的心事，这是真的是基督徒特别的福分啊！那真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当我们今天深处有很深的痛苦，我不会随便找一个人去讲，不会随便找一个人去讲。我会去找那个人，因为我信任他，或者我觉得他爱我，或者我跟他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而神今天既然有的心事，他反而找接神交通，找文景交通，或者找谁交通，因为神就是神特别 value 我们，或者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亚伯拉罕跟神之间就是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不仅仅亚伯拉罕有难处可以仰望神，神有心事，神要做什么事，神说我不能够瞒着他。就圣经上一共三次，我本来要考弟兄姊妹，后来想太残忍，我把它列出来了啊。圣经上一共三次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好，经文列在这里啊，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希不希望有一天这个神能够这样子也能够来介绍我们啊？啊，就是我的朋友曹国豪，这真的是最荣耀的事情，这真的是最荣耀的事情啊！ 说比这个某某公司董事长那个抬头还要好，对不对？神这是我的朋友某某某，那神在这里介绍亚伯拉罕啊。那底下的两个点我举一下就好了。神一共，对不起，我的那个 Reason 的中文系统啊，它的很多的字简写给我变繁写，繁写变简写啊，这种像它的像它是弄成负的，它没有那个简单的像。那后面的后它都用皇后的后啊，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学简体的要学习读繁体，学读繁体的要学习熟悉简体啊，那我们大家学一学。他这里讲到神像他十次的显现，圣经上明显记载他的显现是四次，然后有的人把它列为十次，是因为有许多的时候神对他说话，神向亚伯兰说话，神对亚伯兰说啊，所以因为既然是说，表示神跟他近的，神是跟他面对面的啊，那不见得是眼睛看见，所以在这边我们一共列了十次。那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读它啊。那么神跟他之间那个关系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啊，神常常向他显现，神常常对他说话，而神对他这几次的显现跟说话，你可以找出来神为什么向他显现，神为什么向他说话，包括了神呼召他，包括了神赐应许给他，包括了神跟他立约啊，神启示神的所事，例如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例如神说我是耶和华以勒，弟兄姊妹，神向他启示啊，还有神向他显现，因为神在这里享受亚伯拉罕的福气，神向他显现啊，神在这里纠正他的错误啊，亚伯拉罕犯错，神对他说话啊，交给弟兄姊妹读。那最后我讲完这个点，我们就休息啊。亚伯拉罕向神七次特别的祷告，当然这不见得每一次祷告的内容都有记出来啊。他有的时候讲说亚伯拉罕就求告耶和华，到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他祷告，虽然祷告的内容没讲，但是祷告的背景是讲的。这弟兄姊妹也交给弟兄姊妹去读啊。你读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信息都很宝贵。那我想我们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好了啊。我们请看这个二十章亚伯拉罕其中的一个祷告，上世纪第二十章啊，这是为了亚伯拉罕到南地寄居在那个基拉尔菲利士人那个亚比米勒王那里去啊。那一次是亚伯拉罕第二次犯错，他不敢承认他的妻子是他的妻子啊，说是他的妹妹，那差点又被别人拿去当太太啊。所以这个莎拉实在是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因为莎拉这个时候已经快90岁了啊，这个别人还看见她貌美啊，把她拿去当太太，你就晓得她真的是长得很漂亮。这亚伯拉罕看她漂亮到一个地步，不敢承认她做太太啊。所以你到了什么地方去，就跟人家说你是我妹妹，免得别人为了要抢你把我杀掉，她太漂亮了啊。那亚伯拉罕就是第二次犯这个错，他第一次错是在十几年前在埃及王法老面前犯的错，对不对？那这边他又犯了一次错。然后被人家逮出来了啊，那他就觉得很丢脸。好，那我们请读第七节。那么神在夜中神就对亚比米勒责备他说你是个死人啊，我就想到这个神讲话也很亲切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所以神把这个错误把它挽回，不让这件错误发生啊。然后底下呢第七节，神对亚比米勒说，现在你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啊。这是神对亚比米勒说的话。好，所以在这里呢，亚比米勒就把这个莎拉还给他啊。然后我们请看第七十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莎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那在这里我们读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一次的祷告的时候，兄弟们，每一个祷告背景 跟祷告里面神让我们学的，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话，你真的会读到很宝贝的东西。在这里，这个祷告谁发起的？神发起的。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在这里是一个最丢脸的时候，对不对？他第二次不敢承认自己的太太，然后被人家掀出来，这是一件很没胆量、很没有男子气概、没有担待的一件事啊，很丢脸。亚伯拉罕自己可能都不敢祷告，他也没有脸去祷告。但是神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要为你祷告，然后要叫你家的人可以生孩子。为什么？你知道当亚伯拉罕听见这件事的时候，这个祷告是神发出的，但是这是从神那个细微那个体系无微不至的爱里面所发出来的。因为神知道亚伯拉罕现在这时候有控告、软弱、失败，不敢祷告，神叫他祷告。神的爱、神的体系、神的细微啊。而亚伯拉罕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的心中真的是充满了感激，他觉得神在这个时候，在我最丢脸的时候，神居然还要我来祷告，表示说神爱我，不是在我只有献祭的时候他爱我，不是只有在我乖的时候他爱我，其实连我失败了、连我软弱了，神还爱我。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而更奇妙的事情是，当亚伯拉罕一祷告，亚比米勒的妻子、众子女都生孩子，神马上应验，而且全面应验。实际上，亚伯拉罕知道是神并没有丢弃他，虽然他失败，但是神还是爱他；虽然他不守信，但是神仍然是信实的，神还是在这里爱他。所以你就发现里面这个祷告里面，就像我们摸到一个属灵神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神那个到底的爱啊。那另外一方面，亚伯拉罕在这里祷告，他为他的妻子祷告了几十年。不生孩子，他为别人祷告，每一个都生。这对亚伯拉罕的心是考验还是帮助？都有哈，可能都有，对不对？他知道，当他为别人不能生孩子的事情祷告的时候，神都听。他也知道，他为他的妻子祷告，一直没有得到答应，表示不是神不能，一定有原因在。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会让他在信心的里面，他更安息下来，他知道只有他的时候。可是为什么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说到撒拉的生命已经断绝，生死如同已死，而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仍信仍尽有指望，他还是在神的面前放弃他的信心，因为他知道神能够死无变有，能够叫死人复活。他的信心就是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他去经历，他去体会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七次的祷告，它不见得是一个很明显的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可以去花点时间啊、自己一个一个去把它找出来啊。这十次的显现，七次的祷告，我们都应该这样子啊。就是为了鼓励弟兄姊妹读经。像我不是为了这个 show off 啊，那七次的祷告，七次的显现，你们都可以去把这个经文写出来，然后去把自己这个前后文或者你自己属灵的心得把它整理出来。但像亚伯拉罕的祷告，我也不是随便讲的，就是每一个祷告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面前经读过，去默想过，去体会过，一点一点写下来。每一个的显现，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你们面前花功夫去把它整理出来。就把它写下来，显现的背景，显现的目的，显现的结果。因此呢，读经从来没有捷径的，读经绝对是花功夫的。那我今天觉得说，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主快回来了，实在是没有时间让大家慢慢好哈、啊。所以我们有这样子读经的这个研读班哈、啊。所以弟兄姊妹听起来好像觉得一下子这么多东西我们是吸收不了。那弟兄姊妹就像我说的，创世纪再一次回头读，我们恐怕要十年以后。那我今天就希望能够把圣经上最重要的几个点先点到为止，让弟兄姊妹回家我们继续再去花功夫，你能够在主的面前有更多的经验，更多的功夫，那更好。那如果不行，至少创世纪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点，神最重要的所做的一些事，我们要知道。所以今天听也许一下稍吸收不了或者觉得太多没有关系啊，我们将来听的时候一次听录音带的 10-15分钟、20分钟，然后我们自己再去好好读那一段，把它下功夫再去整理出来。我相信我们圣经会越来越熟，越来越能够这个在主的面前有更多的领受啊。好，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休息5分钟。